听，身体的月亮潮起潮落。看，大地的月亮阴晴圆缺。让我们一起在宇宙的十三月亮中活出自然与和谐。我是 Marisa， 欢迎你来到心之回音。
Hello， 各位朋友们，你们今天好吗？我是 Marisa。没错，今天心之回音又再度的有回音了，那我非常的高兴哦，邀请到今天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他其实跟我们 Time Flow 手账还挺有缘分的。让我们欢迎演员杨静。
嗨，大家好，我是杨静。
好，那其实我最一开始认识杨静啊，是从就是2021年台北电影奖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就是你拿到最佳女主角嘛，在那个周美玲导演的《爱莎》这部电影拿到最佳女主角。那你知道那一天什么日子吗？
我本来不知道，我后来表妹跟我说。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又有另外一个梗，我们支线开的有点多，就是事实上为什么我说杨静跟Time Flow 手账有关系，是跟她的表妹有关吗？
对，
好，那我们首先来讲讲那一天呢。台北电影奖颁奖的日子是宇宙蓝风暴，蓝手波幅的宇宙蓝风暴，而这就是杨静出生的印记。所以就是说他在他的玛雅生日，他在他的 Kinking Day 那一天拿奖了。所以其实那一天就你得奖那一天啊，我真的很感动。虽然我一点都不认识你，可是我单纯觉得这也太巧了吧。
对，我也是，我表妹他突然跟我说他发现这件事，我也有一点傻眼。
你那时候是已经颁完奖，
对，
你才知道的。
我才知道，
哇，所以你也自己有吓了一跳这样子。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所谓的共识性真的是无所不在。那个时候啊，好，我们现在就要来讲，就是到底他的表妹是谁。对，那大家都很喜欢我们Time Flow 手账的设计嘛。我看到很多朋友都会说，哎，被这个手账美到哭，或者有些朋友会说，不晓得为什么，但就觉得你们手账的质感很好，然后这样不管是摸着或看着，都觉得心情非常好。那我们手账的设计呢，是真的很厉害，他是 Marisa 的好朋友陈义安，而杨静呢，就是义安的亲表姐。
对，
是你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种吗？
没错。
哇，对，所以真的是很亲很亲的关系。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其实杨静她每年也都有购买我们的手账。第一年的电力黄种子跟去年的自我存在红月都有买。然后今天我本来想说，哎，我们要送一本今年的手账给杨静，就没想到她告诉我说已经买了是吗？好，对，所以我就也觉得很开心，就是那时候义安就告诉我说，哎，不然的话其实哎你可以找我表姐上节目啊，这样子，哎，我们就问问看，居然答应了。对，所以像杨静连续都买我们的手账，其实这并不完全是亲情赞助的原因，当然有啦，就是你想要支持你的表妹嘛。但事实上杨静对于十三月亮历在更之前也是有一些接触的。对，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接触到十三月亮历的？
其实我有点忘记了。
很久很久以前吗？
也大概有几年了。
那时候你已经是当演员了吗？
我当演员了。
OK。
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对古文明很有兴趣，那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缘巧合下，应该是在网络上吧，有看到就是有这个十三月亮历的书。就对，因为我蛮喜欢看书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就买回来研究看看。
哎，所以你其实是先买书回来看。
对，
哇。那时候你有自己算你的出生
日期吗？有啊有啊，就是那阵子刚开始看的时候还蛮密集在看各种。
你看得懂吗？那时候
大概吧。
嗯，
因为我就 找网络上可能有很多文章，
对，
它会对应哪一个印记，可是我都是非常初级，因为我也没有去上课。
了解。
对。
哦，因为当时易安告诉我说，他就说，哎，我表姐其实不是单纯因为我们才买的，他就说，哎，我表姐其实早就知道这个东西。
对。
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是不是你的朋友告诉你的？
嗯，
结果没想到是你自己去找书来看呢。
是我自己，不是我找书，是我自己。可能譬如说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滑出这个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就去搜寻，然后发现有书，我就很好奇的开启这个东西。
果然是非常好学，对，因为像我当初接触就没有像你这么的知性，我
嗯。
单纯就是我的朋友跟我说，哎，你知道玛雅历呀、啊？最近有去学，然后我帮你看一下，哦，你是黄星星，然后什么什么的，我就在那边很嗨，觉得黄星星很美啊，什么艺术家的，所以当时我其实是完全一开始，我完全把它当做是像占星一样。好玩好玩，然后看看我的命啊，什么样，这样子去看待的。所以事实上，你一开始接触的，我觉得感觉还比我扎实。
没有，因为刚好我很可能感觉小时候就听过玛雅文化，是因为我对这个文化好
是
奇，
你对古文明好
对，
奇。
然后现在有出一个他们的历法，我以前
对，
从没听过，
是，
对，所以我就想说，看看好。
是，对，不过像我们现在在推广的这个玛雅13月亮历，它其实跟古玛雅的历法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对，
对，就是慢慢的，你可能也有接触到一些
因为
相
我
关
也
的
有
讯
买，
息。
就是真正玛雅文化他们的
是
那个
古玛雅
解
历
释
法
的
揭
书，
秘什么之
我还
类
有
的。
买那个他们的卡，然后买回
哦，
来我发现都是英文，我根本就没有办
你根
法
本
记。
对，因为其实在华文世界，这些资讯都还不是很充足，我
对，
觉
其实
得。
没有。
对，然后每一个体系之间，我觉得有不同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完全可以对话，所以就有一点就是大家自由心证的感觉，这样。
但是，我觉得到我现在的心境，我就会很理解为什么那个以前的那个玛雅文化是用那个样子，因为他们是没有文字的，其实，
对，
对，
他
他是
们
用，
的文字很像图。
他就是用心电感应，
对对
对
对，
啊。
是好哦。所以原来那时候你在算出自己的出生印记的时候，你有把它画出来吗？
有，
哦，那个画的当下，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吗？还是
没有，
真的吗？诶，那这个就很有趣，因为其实易安呐，他有告诉我，他有给我先给我一些小道消息。他说我表姐说啊，她在手绘的过程中也会很有感觉。我就想说，我要来问问看是什么感觉。
还是我忘记了，我不记得，那
真
我
的
不
不
记
记
得，因
得，
为。我自己，我其实是一个很健忘的人，我是一个非常算活在当下的人吧，
是
所以
是，
我其实看过的片，我很容易会忘。
啊，
然后以前发生的事情，我真的很多都会不记得。
所以其实你就是在那个当下，你可能有一种很直觉的反应，可是这个过去了以后也就过去了。
对，
不过你刚刚讲这个真的是非常宇宙调性的人会出现的状
真的
况，
吗？
对，因为你是蓝手波幅的宇宙蓝风暴嘛，所以宇宙调性的人就是位在那一条出生波幅13天能量里面的最后一天。那宇宙调性的关键词就是在当下，完全临在于此时此刻，然后一次走一步。所以这样
很像，
真的就是你，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对于宇宙调性的人来讲，生活就是很深度的去沉浸在每个当下，然后让你的细胞去完全浸泡在这当下里面所有的讯息。可是当你换了一个场景，换了一个时空之后，你又是全新的你了。所以宇宙调性它也有一种超越的味道。
对，所以，但是我就发现这个，难怪我会觉得，可能我在可能这一阵子这个当下，譬如说我当初接触到这个历法，好了，我是其实非常的一直在钻研它，但是可能又换到另外一个，譬如说，可能我那阵子换了一个角色在。经历，
角色是指演员生涯里面不同的剧本，不同的角色吗？
对，因为只要我可能要再经历一个角色的时候，我私底下这些东西我都会抛开。对，
哇！你会把自己完全投入到角色状态里，你就活为那个角色。
那我就在想，好像是因为这样，然后我又经历过几次之后，虽然我是比我表妹早开启跟那个立法的这个机
的
缘，
缘分，
但是
对。
其实她研究的比我深入，其实我没有那么深入，我只是就是还在非常非常浅的一些认识，然后可能像我买的那个手账，因为我
对，
喜欢写东西，所
你
以
每天都会
我
写吗？就是
没有。
写，不是，我是说每天都会写点东西嘛，不一定写在我们的手账上。
会，
你每天都会写点东
对，
西，
所以就是好像现在跟这个立法还存有连结的，就是这个手账。我已经没有那么一开始的那段时间的时候这么想去研究，
了解。
对，
就是说，一开始接触，你可能有认真的去钻研这个系统的一些学士啊等等的，但现在它变成是你在生活中可能借由我们这本手账有一些连接，
对。
但是不会说每天都记得这所有的东西，
对
然
对
后去
对，
一起去连接。哇，真的很棒的分享，因为老实说啊，你不要觉得有压力说，说天哪，我都没有每天写你们的手账，我自己也没有每天写。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生活会有一种很自然的韵律。所以有些时候，我就会很想跟这个手账或这个系统有连接，我就会很密集的使用它。但有些时候，我真的就是不想，
对，
那我就会让自己，我就是不想，
嗯。
所以我用我自己这本手账的方式也相当自由。我有时候一打开一跨页，我都在贴纸胶带，我只是想要贴贴看而已。然后有些时候，我可能是写我抽牌卡的一些讯息。然后有些时候是完全空白，但过了一阵子，我会翻回来想说这里怎么都没东西，那我来写点东西好了。我完全就是在乱用，对，而且我之前有听过另外一个也是我的学生，他是一位瑜伽老师，他就告诉我说，Marissa，其实我跟这个历法一点都不熟，虽然说我有在听心之回音，可是我也就是听过去，并没有真的很认真去感受。但是我感觉跟这本手账是很贴近的，所以我在想，也许也有蛮多的朋友是像这样，就是说，可能我们这本手账有让大家在生活中，有时候会有一种觉得好像可以在这里把自己摊开来，或者是去连接某种感觉，但是它不见得一定要跟这个立法所有的知识绑在一起，
对，因为我虽然没有每天写东西，可是因为我自己习惯，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大家都用手机记录行事历，可是我是习惯一定要手写下来，所以我还是有事情还是会在上面写嘛。那有时候写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的字，你会顺便看，哎，这个月旁边你们后来有增加一些字，我就觉得，就是就可能刚好会有一些提醒或者一些小小的话语，我觉得是这个手账带给我的一些温度，
是，就是突然间可能某一个词语就进去了。对，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心电感应。心电感应它其实，是超越时空的，它并没有那么的制式说，我们一定要每天做什么事情，不然就会怎么样。其实不会，但是在你刚刚好觉得要打开这一页的时候，你刚刚好想写的时候，那你刚刚好可能收到了一个在当下你心有所呼应的，我觉得其实这个瞬间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好，OK。那其实，刚刚有听到你讲，就是虽然你没有，一直都浸泡在这个历法里面，但是你对于20个图腾应该还算有点印象，对不对？那我很想问你哦，你觉得艾莎里面的杜小凤，你觉得她可能是什么图腾？这可能要想一下，因为我也想了很久。
我想一下哦，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那个，第一个是红
红
龙，
楼吗？哦，为什么？
我觉得它有点像红龙，然后它的那个 PSI 吗？可能是那个世界桥，
你的 PSI 是世界桥，
我
你
的
知
PS，
道吗？
我有点忘记了。
哇，好，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看艾莎的时候，哎，顺便讲一下，就是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人是没有看过，我非常推荐这部电影，我觉得超级好看的，可是请你们不要配饭看。因为你们知道吗？我就是配饭看， 然后因为我知道这是限制级，但是我没有那个概念，所以我就是还买了什么面啊汤的，然后我就有一点一边这样看一边有点瞠目结舌，就差点消化不良。对，因为他的那个情绪的张力密度是很高的，然后很多的环节会让人觉得有点，其实是有点压迫感跟窒息感，所以就你们不要配反看哦。好，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我非常非常推荐可以去看这部电影。而且我先岔个题，就是杨静真的是演得太好了，你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对，就是当我看完那个《艾莎》这部电影之后，我必须要再去看很多杨静平常的访谈，去看见真正的平常的她，洗掉那个印象。对，来让我就是在跟杨静今天我们录音时是第一次见面，就是我希望我不要把她变成杜晓峰这样子，对，因为那个印象真的是太强烈了。好，那当时我觉得我简单用个比喻，大家可能比较能够了解，就是没看过电影的朋友，如果以星座来讲，他300%就是天蝎座的吧，对不对？就是那种最深沉而且很原欲的东西，然后跟所有的危机、死亡、性、恐惧、本能这种东西相连接，所以它一定是跟金牛、天蝎这一组有关。诶，怎么变成占星频道？
没关系啊，手账里面不是本来就有，
哦，对，但是我
对，
们新的一年就没有占星，对，
哦，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其实，诶，我发现我们今天聊得很有趣，就是好像一个话题开了之后，都会突然间同时跳出三四个支线，我们现在又要跳题了，就是。去年的首战有加入占星讯息，不过今年我们就把它决定完全聚焦回到月亮这件事情。对，所以在占星上，我只有保留新月跟满月的讯息，那就不再加入像是什么木星、土星啊，还有王冥王，我们都暂时不加入。对，那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先把我们的内容聚焦，然后邀请大家去观察月亮的周期跟自己身体的关系。对，我们今年做了这样的聚焦，不过我本人就是个占星迷。对，所以我自己在我的生活中，以及虽然我好像主要在推广13月亮历，但我的 podcast 其实时不时我还是会穿插一点跟占星相
我
关
也
的。
是，
你也是占星迷吗？OK，对，那所以我就觉得杜晓凤她肯定就是金牛天蝎这一组，因为金牛座就是身体还有五感，所以像那个艾莎里面常出现一句话嘛，什么身体不会说谎，
身
对，
体
这，
是诚实
对对
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很金牛座，我的身体感觉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要实实在在的去感觉到，我要满足我身体的需求。而天蝎是在这个层次上进入心灵深处，就是我还要感受到一种内在全然合一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很深入的去挖掘。所以我就觉得，他肯定天蝎座。好，我本人也天蝎座了。好，但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天蝎的极致。好，但
那
我。
你可以看懂他哎，
我其实可以耶，其实
因为
他，
不是每个人可以看得
我
懂。
其实可以看懂他，而且我完全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其实都有那样的部分，只是比例问题，或者是用
不
什
敢
么
面
样的，
对，
对，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好，那我就要讲就是13月亮历这个系统啊，它真的蛮特殊的，虽然每个人好像也都有对应的印记，但这套系统其实不太能够拿来算命。就是如果你把它当做说，哦，什么样的人就一定是什么印记，你往往就会觉得你都看不太懂，也都算不准。所以事实上，刚刚我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杜小凤可能会是什么图腾，我觉得这问题完全是其实是很难回答的。但我会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是红龙啊？
因为我刚刚第一个直觉感觉是红龙让我觉得是很原始的，然后我觉得杜小凤她的欲望来自很原始的那种呼唤，
就是什么原野的呼唤之类的。
就是比较抛下现在可能世俗所谓很多的道德的各种关系，或者是大家对性别的一些框架，它是跳脱这些东西的，
对，没错，因为其实红龙啊，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业力 karma，对，所以然后红龙也跟那种就是在。万物相融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生命，那个就是红龙嘛。它出生了，但是它从哪里出生？它从集体的根源出生。所以在它里面，在它的底层，其实会连接很多很多集体的东西。那你要说 古老的智慧也好，你要说业力也好，你要说集体的共业也好，其实我在杜小凤的身上，我有那么点感觉，他好像承担了很多这样的东西，那不是他自己的，好像是命运选择了他要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哦，还有一个是我刚刚第一个觉得它是红色的，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在，我每次诠释角色的时候的，我要跟这个角色连接起来，会有各种的方式，每一次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味道，有的时候是东西，有的时候是颜色，就是譬如说我上一个角色，我就是。自己在靠近它的时候，我觉得它是紫色，
对，
对，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跑出来。然后刚
是
刚你问我的时候，第一个画面就是它是杜小
红
凤是
色
红
的，
色的。
哇，哎，那如果是你自己本人呢？完全不是这些角色，你觉得你是什么颜色？
我吗？
也是很直觉的话呢？
刚刚很直觉，我本来想说是没有颜色，
我也
就
这
是
么觉得哎，哦，我觉得你好像就是一块很透明的
不知
东
道什么东
西，或
西。
是透明的玻璃容器那一类的吧。哦，然后你装进什么颜色，你完全就变成那个颜色。这是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OK，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十三月亮历真的是相当直觉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对或错，就是假设今天，因为是在现在这个当下，杨静回答我说，它是红龙。如果明天我再问一次，搞不好答案又不一样。哦，所以你就说怎么讲都讲得通就对了，对。然后你刚刚说 PSI，哇，这个就也是一个专业的人才会懂得术
没有
语。
没有，我是大概就懂这么一点点的。
但对你来说，你觉得 PSI 是什么？如果要用人话来讲它的话，
就是我的灵魂吧。
你觉得是你的灵魂。所以每个人在解读PSI 这个名词的时候，都会用不同的角度切入。那我通常也会用这个方式去讲，就是。它是更接近源头的智慧，所以跟你讲的灵魂也是蛮接近的。或者有些人会说它是高我，对，因为 PSI 它其实是存在于地球的表面，有一层行星意识的光网，然后这个光的网络里面，因为光的网络就是也是有横的跟直的，就会形成一格一格的光之格子。那这个每一个格子就会很像是外接硬碟或是 USB 里面存的那种档案夹。所以就是在地球的表面也有260个不同的档案夹，那他们会存跟这260个调性图腾相符合的一些能量跟内容。那每天都会启动一个档案夹，所以每个人在出生的那一天也都会有一个档案夹的资料跟你特别有关系。对。
你刚刚讲到那个260个，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刚好那一阵子，接触到玛雅
对，
十三月历的时候，我刚好那阵子好像就有在抄心经，
你那阵子在抄心
然
经，
后我是那一阵子吗？还是反正是大概的时期，然后我是
对，
后来才发现，哎，有一本书。有讲到，就是刚好260格是心经，就是260个字，
没错，没
对。
错，心经刚好是260个字，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啊，你可以数一数，比如说你的出生是King 39宇宙蓝风暴，心经的第39个字是什么？
啊，对吼。
这有点突然间我也反应不过来，但是我们回去都可以查查看，我有查过我的，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想到了，我是蛇，眼耳鼻舌身的蛇。哦。
你好
我
适
觉得完
合，
全就是因
你
为
讲
我就
话，
是在讲话嘛，
讲话也很好听。
透过声音跟大家互动，或者是也许声音就是我吃饭的家伙这样子，我也很爱吃，就都是蛇。不晓得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
不然等下你就先不要理我，你先数一数。
呢？
观自在菩
在
萨
菩
行
萨，
深般若
波
波罗
罗
蜜
蜜
多
多
时，
时，
照
照
见
见
五
五
蕴
蕴
皆
皆
空，
空，
度一
一
切
切
苦
苦厄，
厄，舍利子。
舍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
即
即
是，
是。你是是，
我是
我
是，
觉得完全就是啊，
我是
哦，很当
是，
下哎，
哎，
对不对？就是 yes，或者是是，就是 all that is，就是这样那种感觉，
就是 I am，就
对，
像有一个那个印度有一个，你都有一本书，忘记它叫什么什么大师，就他就是说我是。
对对，就是一种，好像它不需要任何解释，也不需要任何多余的定义，单纯就是我身为一个存在，在这当下显现什么状态？Yes，我是。然后你看我，你是什么样子？对，我也是，就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去看一下，你出生到底你是 King 多少？那个 King 多少那个数字呢？你从心经里面去对应，你看看你对应到心经的那个字有没有什么共鸣？
好好玩哦，
哦，这是一个，
好像就是多一个游戏可以玩。
对，又多一个，这又让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回去跟易安确认一下，我怎么有个印象是易安好像曾经就有做过那个心经260格的图档，因为我们
网络
哦，
上也有，
对，但是易安做的比较美啊。就是因为我跟依安有时候我们也会常常在闹着玩，然后我想到什么我就会跟他讲，他就会说哇好好玩哦，然后他有时候会自己兴之所至，他就做了图出来。那有些时候是我会跟他说可以做一下吗？诶，我回去问他，然后我好像应该要分享一下这张图，
因
如
为
果他有做的
我
话。
记得我刚开始那个接触到13月亮历，我就是觉得很好玩，因为有一格一格可以画，然后它你可以去寻找，它有很多东西，就是你感觉也不是认识自己，但是跟自己有关，
是，
对。
对，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办法拿来定义任何一个人，但是它可以作为任何一个人想要去探索自己的入口。然后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因为老实说，历法系统给的讯息线索蛮少的，比如说一个图腾就三个关键词，那剩下的你都要自己发挥。是，通常会对这套系统有兴趣的人呢，通常也是很渴望去活出自己，然后不那么在社会既定的框架里面去把自己放进去的这样的人，好，那我们刚刚聊到杨静，你是宇宙调性的人嘛？那我常常，我身边也有很多宇宙调性人，我有一个共通的感觉，就是你们都非常沉得住气，不太会被外境的一些起起伏伏干扰到。其实你们会用自己的步调去走自己的路。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在你当时那个台北电影奖的得奖感言。诶，我突然间好奇，你那时候是有先准备吗？
有，
还是要准备，对
因
不
为
对？
我之前就是入围别的奖项的时候，我都没有准备过。然后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准备一下
我
好
的对，
了。
可能就是有一个什么可能性，还是先准备好了，有大概准备一
我想
下。
那是你的直觉，直觉带你先做好一些准备，不然的话在台上可能就会那个很珍贵的时刻，可能就觉得有点可
会傻
惜，这
掉，
样。对，然后那时候你讲了一段话，其实我觉得那段话其实它蛮平实的，可是在你当时的那个情境说出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你说，我们不晓得每个选择会带我们去哪里，可是如果你有梦的话，要勇敢的追梦。然后那时候就是搭配你当时整个人的神情，我可以感觉得到，那是真的你的生命让你这么说。对，可是其实我在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当然我们不会知道选择带我们去哪里，可是在每个当下，我们到底基于什么考量做出选择，这仍然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虽然说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哦，我现在就选择啊，那且走且看嘛。但事实上，我到最后到底会去哪里？它还是跟我在这个当下，我用什么样的直觉也好、价值判断也好或准则也好来做出选择，它事实上它还是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最后会到哪里。所以我就会想要，就是会很好奇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出，好比说踏上演员这条路的选择？因为你本来不是演员嘛，你之
对，
前是模特儿，对，你怎么会想踏上演员这条路？
我觉得刚刚在你问这个，你就算是每个选择之下，也要有一个什么原因让你做选择，我觉得好像是跟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关，就是当下直觉好了，这个直觉你觉得你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那个背后好像是因为我想要完成什么，然后 完成那些事就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有关。
哦，所以你觉得踏上演员之路会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为那个我之前也有被询问过，那个当
对。
下是，我记得我是不知道拍了什么，然后对这个激起兴趣嘛，所以就抛开之前做的模特的工作，就全心投入这样。那我是现在突然被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可以完成一个角色的旅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我想成为那样子的人，而驱使我去转而投入这个行业。
因为当你成为一个演员的时候，其实你活出了很多人的人生，它不是，你不再只是你，你会随着缘分可能遇到不同的角色，然后你会成为他们，然后去用他们的状态说故事，跟用他们的状态去感觉，所以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让你觉得有意义跟有成就感的事情吗？
但是我现在想想，又觉得，因为我们刚不是在讨论那个机遇之歌嘛，觉得冥冥之中，我觉得背后好像有一双手。那我就在想说，让我有这些直觉跟想法的是我的灵魂吗？我会觉得，哎，就是
是你的 PSI，是你的高
是对，
我。
是我的 PSI。然后不是很多，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多有出生前的蓝图嘛，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东西。我就想说，哎，
什么灵魂蓝图啊之类的，
然后我就现在想说，那是那个时候他登给我这个灵光一现的这个想法吗？
因为像我刚刚听你分享，我就有个感觉是，其实你并不是那种，比如说你经过什么深思熟虑啊、权衡或分析很多，然后走上这条路，
完全
你
不
显然
是，
不是，
不
因为你
是。
刚刚在分享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好像就是直觉啊，其实真的并没有想太多。那我觉得也许就像你讲的是，有一种可能是灵魂或我们讲高我好了，带领你走上这个。但我也好奇哦，那你相信命运吗？因为如果我们会讲说有一只好像看不见的手，
我相信命运，是因为我相信无常，就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但是却会发生。对，
所以可能在冥冥之中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在运作着，这样，那但是因为像我们在这个手账里面，其实我们还蛮推广一个概念，叫做顺流生活。那顺流生活对于此刻的我而言，我觉得就是，就像刚刚杨静讲的，因为其实有一个更大的流在带领着我们，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航行在一条河道上，有时候你其实不会知道前面是不是突然就有一个陡降的瀑布，或者是突然间你会来到一个很平静的湖面，事实上你是且走且看，你是不知道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顺流生活对我来说，就是去培养一个敏锐的观察跟觉察的那个能力，然后以让我能够跟环境的讯息有更好的互动，进而可以顺应这个情势来做出选择。所以这是对我而言顺流生活的一个想象。那不晓得你刚刚听我这样子分享，就是你的生活态度也是像这样子吗？
因为我之前有好像有写过这样的字，就是我那时候看看什么片，写下或者是看了什么书。
你那时候写那句话，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你那时候写说，人生的背后是否冥冥中有一个下棋的手画了一张蓝图？那抵抗与臣服有什么差别吗？然后那句话其实完全让我觉得很有兴趣，所以我很想听你聊这个部分，就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
我忘记那个时候是多久前看这部片，但是到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境，我会觉得都可以，
就
就
是并
是
不是问题，并不是抵抗或臣服，其实都可以。
对，我觉得都可以。你想怎么选择，我觉得都可以，是你想要体验的生活。
但你觉得我们不管选择抵抗或臣服，我们真的会改变什么吗？最后会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吗？
我觉得最后会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可是可能那个路径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都
OK，
可以。
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有一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图像已经在那里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可以去选择怎么样回应，但是这个回应其实。怎么讲呢？就这个回应，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微微的差异，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脉络存在，这样子。
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但是
是。
我只是在我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我已经注定是哪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个
哦，
是
你
注
有这
定。
样子的感觉？
我有觉得，
哇，
就是
哦，
那个时间可能我出生下来就已经被注定
哦。
下来，那
哇，
但是这个中间我要去怎么样遇到我的命运跟机会，我觉得是可变性的。
是关于到底有没有命定这件事情，其实我就会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我相信有那个蓝图，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蓝图是可以换掉的。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个讨论其实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有一个蓝图，那大概这个就很像一张游戏图的入口，它的入口跟出口其实已经写好了。但在这过程中，可能这个游戏图里面有 A B C D E 五个关卡，也许有些人会选择 A B C D E，有些人会选择 A C D B E，不同的顺序，或是在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小小的岔路之类的，但它最终有一个大概的样貌。然后，但是我目前比较自己内在比较相信的事情是，就是这整张游戏纸都可以整个换掉。
你相信连结局都可以换掉。
对，就是我相信是连整个游戏的图都可以整个不一样，有点像我们玩那个什么超级玛丽，你要在什么水里玩，还是天上，还是摩天轮，那你都可以选不同的场景。我现在相信是可以连这个场景都换掉的。
你这样讲，我发现我们顺流跟逆流的定义不一样哎，
怎么说？
因为你是以感受在想自己是不是顺流逆流，
对，
我是以我有没有接受来的这个机会来定义顺流逆流。因为如果照你讲的话，那我都是
都是顺
顺流
流。
在生活。可是如果以我自己原本的定义的话，我可能到前几年为止，我都还是逆流。
逆流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自己解读顺流逆流是来到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事物，
对，
我都不抵抗，我都尝试做，或是尝试接受看看。对我来讲，这是顺流。
但是你其实是有选择，你不见得都会去做，
对，
所以你觉得那样其实是一种抵抗跟。
对。
哇！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根本上
的
对于
不
这
一
件
样
事
的，
定义的不一样
对，
哎。好，我发现我们这一集好哲学哦。好，但是啊，其实就每个人在出生的那一天，除了自己的主印记之外，都还会有一个叫做对等印记。那我不晓得你之前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有。
对等印记。对等印记它有一点点难解释，但总之就是在你出生的那一天，从银河中心的源头，它也会放射出一股能量频率，那个印记就叫做对等印记。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对等印记会非常非常像最深处、最核心的那个自己。那你的对等印记是自我存在黄人，红月薄福的自我存在黄人。简单讲就是长这样，这个。对，这个，
这个我好，哎，我完全忘记我这个东西。
因为黄人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能量，就是很注重自己的意志跟选择。所以，而且这个自我存在黄人，它是来自于红月波幅的，也就是他是在一个很大的流动中，但他会去感觉，就是观自在。就是我会去感觉我现在自身处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很确定。可能我得花点时间消化和吸收，我得花点时间去感受之后，我很笃定的时候，我才会去踏出那一步。那我不会说，就像你讲的，就是我们刚刚对于顺流理解不同，那你就不会说哦，狼狼后， 来什么就是什么。你可能会是去想，这是我要的吗？在这个当下，我的心有回应吗？如果我的心没有回应，我就会让这个机会走掉。
对，我就一直这样。那我发现，如果我是照着你的解释的话，
其实
我
是
一直
顺
是
流。
顺流的。
对，所以就很有趣。其实你就是依照自己的心做选择，
对。
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顺流。那所以其实这就牵涉到前几天我也跟易安在聊。哦，我跟易安真的超有默契，就是我那时候在心之回音的某一天贴文，我写了一段话，就是顺流不是随波逐流。然后易安他就敲我 line，他就说他拍了他笔记本，他也写了同样一句，我们两个简直是灵魂伴侣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主题有点像这样，就是说如果什么东西来到我面前，我就说 yes 好，我觉得那叫做。可能是随波逐流，或者我们说沉浮，但是我想要去推广的顺流生活的概念，其实是依据我的心，顺着我的心流来行动。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沉浮游戏》这本书，沉浮实验，好像叫《沉浮实验》，你有看过，对不对？它是那个麦可辛格写的嘛，然后他那个就很不可思议，他好像是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是，无论谁跟他说什么，他永远的答案只有 yes。
对，所以我以为那样才是顺流。
了解，好，哇，好，我觉得能够厘清这个非常的好，因为事实上，我觉得那样的确也是顺流。那其实，对我来说，这些名词它都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它其实都有很多种去诠释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就是。在整个十三愿力的系统里面，黄人这个能量是非常重要的。那它代表的就是自由意志嘛。也就是说，当然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蓝图在安排着所有的一切跟时运，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多的东西要互相去协调跟成就。可是每一个人仍然能够在自身的条件和当下的那个流动，在这个之下去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符合自己心的选择，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平衡自己心里面想要的，以及如何去顺应时势，这其实是非常需要智慧的。那我们的手账今年就是加入了一个月亮轮，也就是在每个月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观察你的每一天是什么样的高低起伏，那你的高低起伏是跟这个历法的月份的红白蓝黄的能量有关系吗？还是跟新月满月有关系吗？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加入，然后让每个人更有机会去观察自己内在发生什么事，进而更加的知道怎么样跟环境，整个大环境能量的起伏去做互动，然后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在录这一集之前呢，我们其实有先简单小聊一下嘛。然后杨静就有跟我提说，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录过这样的 podcast，
对，
易
但是
安
因为
的，
我有看过我表妹她分享过你的文章，对，可能就是大概，是从你的文字上面认识你这个人，
了解，所以其实可能也不算完全的陌生，以及可
对，
能是感觉说。应该还可以这样子，
然后因为是我觉得是有共同的兴趣在十三月亮历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这么严肃的。
是，或者说一定要针对你的演员啊，
对对
这个生涯
对，
去做访问这样子。我现在可以确定，就是杨静的确是一个很健忘的人，你完全活在当下。对，因为你刚刚跟我讲的其实是说。你说什么？你说好像从去年自我存在红月年开始，你开始让自己好像有做一些比较新的尝试，你是这样说的，对不
对，
对？
那个也是，我忘记我刚刚聊到这个，就是
你有
这
没有
一
觉得我
年。
记性很
你
好？
太强了，我记性真的比鱼还差。
就是你不是金鱼脑 而已，这样。
就是我刚刚跟你分享，
所以跟你聊天完全没办法先套好，因为你都不会记
对，
得。
我没办法有什么中意的段落。
太可爱了，好，
那个我要说，我这一年多，特别是这一年多，我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尝试的，然后觉得想要放掉很多很多我从小到大的我不知道有什么观念，然后我看过的书，然后可能听过 谁是管电影谁说的话，或是被谁影响等等等等等。我想要比较，任何东西来到我面前，我都不会先去想我要不要。
哎，这个好像跟我们刚刚聊的有一点点延续性，
有点延续性，
哦，
但是它好像又变得有点不一样。刚刚
对，
是，哎，我要不要是顺流，可
是，
是现在是，我不想我要，我先不想我要不要先。对，那以前我可能是先想我要不要，现在我是变成我先不想，哦，有一个
是。
这个东西来，然后我比较想尝试看看我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如果不排斥，那我们来尝试看看这样
对，
子。对，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每年虽然说自己有一个出生印记，可是你每年的生日到的那一天，你还是有一个个人的流年。简单讲就是你的西洋历生日是8月5号嘛，这个也不是秘密，因为网络上都查得到，我们可以讲出来。那8月5号。在你出生的那一年，8月5号是宇宙蓝风暴，所以你是宇宙蓝风暴。可是每年的8月5号都会是不一样的哦。然后你其实会在你52岁的时候才回到宇宙蓝风暴。对，所以13月亮历每一个人的那个本命回归是52岁，我们起码要活到那个时候，我们加油，起码要活到那个回归日。所以其实杨静，你从去年的8月5号生日的那一天，到今年你生日前，你会走的个人流年是雌性蓝风暴，也就
雌性
是
蓝风
对，
暴。
也就是蓝风暴波幅的第一个图腾，雌性蓝风暴。而雌性蓝风暴它的女神力量，也就是说，这个雌性蓝风暴能量全部完全整合发挥是自我存在红月，正好就是年度力量。所以你目前的整个人的个人生命状态跟年度的能量流是处于一种高度共振跟高度同步的状态。
你说年度是就是
自
二
我
零二
存，
三吗？
没有，就是自我存在红月年，就是我们的那个手账不是从去年的726开始，一直到今年的
对，
7月25号，
对，
这一段时间叫做自我存在红月年嘛。
然后刚好是
然
我
后因
的，
为你的生日8月5号其实也很接近玛雅历新年。然后刚好目前就是你现在在走的流年的完全整合的那个力量，
是一样的。
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听听看啦，就是说你目前过去的这一年，其实大环境给你什么，它都会是你一个很棒的滋养。所以如果你更多去接收的话，然后更多的是去 say yes，说好。我来做好，我试试看的话，你就可以从大环境给你的讯息里面会得到更多未来可以成长的养分。所以在这一年，就是你走的就是比较这个风格。
而且刚刚好，他就是这个时候来，可能是，这也很奇妙。我现在觉得，如果他前年来，我就会说不要；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到来了，我才说要，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
我懂你意思，所以这个，对，这个真的好难哦。我只能说，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很在当下的。那只是当我观察到一个现象的时候，哎，我跟你分享，让我发现，哎，好像跟你是有呼应的。不过这边就会很想问哦，虽然你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的13年，比如说13年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
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从来
你果
不
然是
想，
一个很在当下的人。哇，从来不想
我
啊。
从来不
你不
想，
做长期计划
我
的，
不做计划，
从来不做，
从来，
太厉害了，真的是天选之
没
人。
有，但是所以我最近非常痛苦，就是我刚好我下个月有要计划做什么事情，对，那哇，那必须要行程规划，对我来讲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但你需要自己规划吗？
我
就
需
是，
要自己规
哇，
划，
那你加油。
对，
对，因为其实我刚刚为什么会这么问你哦，就是我不是说每个人生日那一天都会对应一个，就是那一年的印记嘛，就是那一年你的个人流年。那你去年生日是雌性蓝风暴，也就意味着从2022年你生日那一天开始，这未来的13年会是你人生一个加速推进的时期，
为什么？
因为就是会走蓝色的能量13年。我们在这边就先很简
哦，
单的
刚
讲，
刚好就对了。
对，就是从去年2022年8月5号你生日那一天起算，再加13到2035年， 这整整13年，你个人都会走在一个蓝色的能量里。那蓝色能量在历法里面，它就是持续的实践，持续的去行动，然后加速不断的脱一层皮，再脱一层皮，不断的去蜕变，
超级符合我
非常
近
行
期
动的
的，
哦。
就超级符合，因为我就是近期觉得，我除了想多尝试之外，我自己自发自动的想要去做很多，我觉得如果我死去之后没有做的什么事情，我会有遗憾的事，都是近2个月开始行动的，
哇哇，所以就是你已经开始，生命已经开始有这个味道了。
就是从应该从去年10月开始，
对，
我先开始就是学英文，这个
嗯，
是其中一个很
一
小的
件
事
事
情，对，
情。
其中一件事情是从那个开始，然后近2个月开始规划非常多，就是好像
新的尝
发了狂
试
了，对
吗？
对对，
哦。
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可能跟我工作都没有关系，可是是我想要
是
做
身
的，
为你这个人，你想做
对
的事情，这
对。
样，对，所以接下来13年，你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就是应该会非常非常精彩，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是可以看到你接作品的步调确实是还算蛮深思熟虑的，这样，
可能我自己觉得我其实很比较慢熟，我没有厉害到可以有的演员是可以一下戏他马上再转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我比较没有办法。
是，所以
对，
你都需要一段时间让这个角色褪去，这样。
我就尽量让自己不要尬戏。对。
啊，是，因为你很专，哇，我觉得你这个人好专情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想用这个词，就是你很专心的去对待在那个当下，在那个时空的跟你有关的东西。哦，你不
没
会就
错。
是像说尬戏说好，我现在是这个，然后等一下我又变那个这样，哇，真
是
的
我没有，
是，
是因为我没我比
干嘛？
较不厉害。
你不厉害，
对对对，我因为我觉得那样其实那也是他们的一种才能啊。对，就
是，
是开关有一个开关，我没有那个开关，我自己我觉得这是我可能我理解自己，我
是，
寻找到自己需要靠近角色的一个。那个路径跟方
一
式，
种方式这
对，
样。哎，你之前你有用力量动物这个角度去了解13月亮历吗？
力量动物，
像你呀、啊，宇宙蓝风暴，你的
我
力
是
量
乌
动
龟，
是你是乌龟，你有没有觉得
对，
你刚刚的描述就很乌龟，就
好像
是
是，
慢慢的，然后
我要有自己的步调，
是，
对，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走，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没在动，可是事实上
对。
它会活很久，没有？你是那个比气场的那种路线哦。对，那其实像我们在那个手账里面啊，就是。总共13个月嘛，那你都会看到这13个月分别都有一个动物的图示，因为其实每个月都会对应到一种力量动物。那我觉得力量动物大家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你基本上同意我们都可以跟万事万物学习的话，力量动物就有点像这个样子。每一种动物它都有它的一种特质跟个性，而事实上这些特质跟个性也全部都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好比说，假设你讲到猫，你可能会想到，我想到的猫是灵活、灵巧。那不知道你讲到猫，你会联想到什么词
神秘、
？OK，神秘、
独立。
独立。好，所以你看，我说灵巧，然后杨静说神秘、独立。而如果我们去连接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猫身上去感受到这个特质，甚至我们是可以跟它学习的。透过这个每个月有不同的动物。诶，到时候啊，就是心之回音，我也会每个月录一集冥想来带大家做力量动物的冥想，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总之呢，透过每个月去连接其中一种力量动物，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内在有更多完整跟丰富的可能性。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之前有去上过萨满的课，他就是在连接力量动
哇，你那时候连接到什么啊？
物。他是每一堂课就是老师带领大家连接不同的，
对哦，所以是老师带领去连接不同，
对，
但是
东
通
南西
常不
北，
是会有自己个人的比较相应的力量动物
可能我还没上到，就是可
啊
能进阶版。
？OK，不过其实萨满体系有好多种，它那个东南西北有时候还不一样。
你说连接到的动物还不一
哦，
样
对，
哦，
你的体系是什么？你还
我
记
记
得
得我有
吗？
上过老鹰，
对，
然后好像有蛇，
蛇应该是南方，南方蛇。
然后呢？
果然是金鱼脑，不是？
对，我真的忘记了，怎
忘
么办？
记了，
还有两个，
哦，全部都活在当下的。
对，
老鹰跟蛇有豹吧？
有，
美洲豹
对，美洲
有
豹，
蜂鸟吗？
有。
那 我都帮你讲完了，那应该是东方蜂鸟。哎，不对啊，随便了啊，
对，
我知道，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东方老鹰，北方蜂鸟，西方美洲豹，南方蛇，应该是这样。
我也不知
好，你
道。
还是一片空白。哦，真的是很可爱哈、哦。那十三愿力里面呢，像杨静你刚刚讲的什么，你有自己的步调啊，你比较慢，这点其实就真的是蛮乌龟的。那但是我又想到，因为我再次觉得，就是你真的是跟，我们就拿杜小凤讲好了，你跟他真的是落差超级大，所以就会让我感觉到你很像是把自己整个都倒空，然后装进。就你像一个容器，然后你完全去填装进另外一个灵魂能量的感觉。那这一点，你知道会让我想到什么动物吗？变色龙、蜥蜴那一类的。嗯，那你知道你其实也有这只力量动物吗？
我吗？
在这个历法系统里，
真的？
是，就是你的 PSI，你是韵律白世界桥，韵律调性的力量动物就是蜥蜴。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很有连接的哦。对，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出生的那一天，你的主印记是什么，你的 PSI 是什么。这个到时候我们在手账上都会透过 QR code 让大家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指引，你可以算得出来。或者你如果懒得算，网络上很多嘛，就是你可以自己找一下网络上查询的 APP，然后你搜寻进去看看，然后你再对照我们手账最后附录页，我们会写说什么什么调性对应的动物是什么，你来
好
看
奇
看
妙哦！
像不像你这样子。
我觉得这感觉就是，十三月亮也很适合给刚毕业、茫然不知道
刚
做
毕
什
业
么，就是因为他们
吗？
很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的人生方向在哪里？
因
这
为
样
有些
子。
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
对，
欢什么，有这种空白的人，
没错，没
那他
错，
是不是他看到这个，哎，可能可以给他一点灵感，
有可能，而且是一种灵感，它不是一个很固定说，哦，我跟你说，你就是当会计啊，不是这
对，没
种
有，
的。
他是一个你就是像蜥蜴，
对，那我再告诉你，你还有一只力量动物叫蝙蝠，你看，你听到蝙蝠，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也很喜欢蝙
为
蝠
什
啊，
么？你好
虽然
奇怪，
我很奇怪，可能
你
因为
好
我。
奇怪
我觉得他很低调啊，然后但是觉得
哦。
他，因为他好像吃素嘛，然后我
是
就觉
吗？
得，
有肉食性的吧？
是吗？
哦，好吧，没关系，我们就姑
好，
且当做它吃素好了。
我就觉得他是很低调，默默在帮助人的一种，
哦，
知道是什么的生物。
哇，哎，你刚刚说很低调，默默在帮助人，这会不会也跟你生命，就是你对自己的某种期许有关系？
可能我喜欢低调的人，
哦，所以你喜欢整个就是比较低调、安静的状态，这样。对，但是蝙蝠啊，它其实是在黑夜中嘛，然后它会发出那个声波的震动，在黑夜中都看不见，但它透过这个声波震动来探测环境跟地形，然后决定它飞行跟捕食，因为有些蝙蝠是肉食的，就去决定它的方向。所以事实上，蝙蝠在这套历法里面，它所给予的这种力量是很清晰自己要什么的那个力量。嗯，那这个我觉得透过我们刚刚的分享，其实在你身上看得也蛮明显的。
我很清晰知
对，
道自己。
然后你刚刚说低调跟安静，所以当你自己去探测，然后你知道这不是你要的时候，其实你宁可等待。嗯，然后你会宁可继续安静的在黑暗之中去做一些可能你自己要做的事情，你不会贸然的飞过去说，都好都好，你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
我的天啊，力量动物也太准了吧！
对，所以今天可能是你第一次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从来不知
力
道我
法
还有
跟你
其
的
他，
关系，对不对？那今天在跟杨静聊的过程中，我完全感觉到杨静就是一个当下是什么就是什么的人。嗯，然后如果当下没有，就是没有。
但
怎么
是
了？
呢， 但是我又突然想到
怎
一
么
个，就
了？
是讲到当下，就是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或者是听过很多。但是我记得我上次不知道是突然间，我不知道看一个电影吗，还是书吗？我不知道，让我想起一个念头，然后我就会想到底什么是当下？因为当我想当下就已经变过去了，所以我记得我那阵子，后来我都一直在想说，到底是我那个时候好像突然觉得没有当下啊，就是我那时候想不到，就是我怎么想都是，哎，我在想就已经变过去了，我抓不住那个刹那。
我们之后再开一集来聊佛学好了。我就会把杨静的粉专跟 IG 放在 podcast 的介绍栏。那另外就是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艾莎》这部电影，虽然已经不是现在的片了哈，因为已经是2年前的片子了，是吧？2021年，但是我相信还有不少朋友是没有看过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真的是觉得真心推荐哈。但再次强调，不要配饭吃，我觉得可以配酒喝。配酒可能是 OK 的，但是饭真的不要哈。OK，
然后
那
尽量不要跟不是太熟的人一起看，
可能会尴尬，就
对，
是两个人会想说，面面相觑这样。不过你知道吗？因为我是昨天看的，我在哪看？我在饭店3楼的公共区域看。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厉害？
天
我还
哪，
在吃面，
公共的那
就
个
是那
可以上
个，
网的地方。
对对对，在柜台那边看。但是你知道我看到一半，因为你知道我这样做啊，就是后面人走过去会看到我的荧幕。
对，
我看着看着，我就开始把我的荧幕转向，然后我就变成侧坐，就是我想说最好不要人看到我在看什么。对，但是我当然有戴耳机啦。对，只是就我觉得就是这部片真的是会直击内心深处。所以就邀请大家去欣赏。今天这一集听完啊，我觉得有一些片段可能会在当下你这样听过去，可是有时候你可能会突然觉得引发了你内在的什么，或是更深的疑问。那也很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也许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再去思考跟和大家聊更多。
延续那个话题，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就很高兴可以来邀请杨静来到节目里跟大家聊聊。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今天，你将如何在生活中安放你自己呢？期待你与我分享。我们明天见。In La Cage, a la King.